好，那首先还是在这里问候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先低头闭目，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借助网络，我们可以在网上一起敬拜仰望你。主要在这样特别的环境下，主要我们一起的借助网络这样的工具来学习神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格外的帮助我们。主，虽然外面有疫情，还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暴乱，主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享真正的平安。主啊，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借助网络的聚会，我们有很多的挑战，也有很多的不便，但是我们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克服各样的困难，在这样特别的环境下，主啊，让我们有一个更加渴慕主你话语的心，也求你保守我们网络聚会上我们各样的问题，求主也为我们开通达的道路，也使我们一切的问题在主面前都能够得到解决，让我们网络聚会能够蒙你的保守，都平安平稳顺利的进行。主，我们愿意把下面我们学习你话语的时间也向你仰望和祷告，盼望神你来亲自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有成长，也求主今天把你的宝贝放在瓦器里面，站在你的仆人的右边，求主你赐给我共用的力量，来真的是让我在这里说传讲的每一句话语，主啊，都能够有主你圣灵的同在，能够使弟兄姐妹心灵得到安慰，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得到盼望，得到鼓励。谢谢主，主，我们仰望你，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愿意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所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个题目，第十大之边的神迹。所以呢，最近我也是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耶稣所行的神迹。那弟兄姐妹，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故事我找了一张图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等待花费最长的时间大概是多久呢？有的人可能这件事情做好做成功需要5年，有的呢可能需要10年。但是在我们看到在这个耶稣所行这个神迹的故事这个当中，这个人他患病患了38年，直到主耶稣走进他的生活，耶稣遇见他，耶稣使他的疾病才得到了痊愈，才得到了医治。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病了38年，他会是怎样的一种光景呢？38年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我们人生还有几个38年呢？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毕士大池边患病38年的人，他得到了痊愈带给我们的一些看见。好，我们看这张图片呢，就能看到那个躺着的人呢是耶稣向他伸手拉手的起来的那个人，就是患病38年的人那个就是主耶稣。好，在近期呢，我跟大家一起分享耶稣所行的神迹。我们先从约翰福音当中开始，我们先来看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了以水变酒的神迹。那我看到我就找了一个总结把这个神迹都查，他总结得很好，我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在以水变酒的神迹呢，我们学过，我们说它是忧愁变为喜乐，它突破的是质量的限制，因为原来是淡水，很平淡的水变成了美酒。好，那么第二个神迹呢，是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的耶稣医治好大臣的儿子。那么我们看是从疾病变为健康，他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因为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当他回去的时候跟他仆人在路上相遇，这个大臣就问说什么时候好的呢？那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儿子活了的时候所以耶稣的医治没有到现场，他只是讲了一句话，大臣的儿子就得到了医治。所以说耶稣突破了这个空间的限制。那么第三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医治患病38年的这个病人 那么我们看到他从软弱变为有能力，他突破了时间的限制。那第四呢，是五饼二鱼的神迹，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们看他是从饥饿变成饱足啊，他突破了数量的限制。这么多人他们都吃饱，不仅吃饱，我说还有鱼，还可以打包是吧。好，那第五呢，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使风浪变为平静啊，突破了是重量的限制。正常来说，人是没有办法在海面上行走的，人的重量啊不能在海面上行走，但耶稣行神迹，他突破了重量的限制。第六，耶稣啊医治好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从黑暗变成光明，突破了前途的限制。如果没有耶稣对他的医治，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他的前途是黑暗的，一直要活在黑暗当中。这个故事，这个神迹呢，也特别给我们看到呢，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乃是耶稣说要神在他身上得着荣耀。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一点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就是人生病不都是因为人犯罪或者他的父母犯罪啊，不都是这样啊。好，那我们看呢，第七呢，就是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那是耶稣当年所行的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神迹。那么这个神迹呢，是从死亡变成生命，突破了绝望的限制。原来是失望，原来是绝望的，但是呢，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带给他们新生的啊这一个啊复活的盼望。以前跟大家分享呢，我们说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行的神迹呢，记载的是有七个我们说当时呢说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七代表完全。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看呢，有人说七个，有人说八个。那如果是八个的话呢，就是把这一个也算在里边。第八个神迹呢，在21章1到14节是他们这个得满网的鱼的这个神迹，他们从失败变为得胜。我们说这是一个突破这个失望的限制，他们很失望他们打不到鱼，但是耶稣来到他们当中，那么他们就得了那么多的鱼啊。到时候我们也会一起的来学习，一起的来看。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的是这个在毕士大池边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我还是分三点呢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们这个大纲那第一点呢我把它定的是病了38年，所以我这次所选的我都是选按照经文作为一个大纲，做一个小标题所以每次不同的神迹呢，我会尝试用不同的主线来跟大家分享有的时候我会以人物为主线，有的时候我会以事物为主线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每个神迹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这个一个大纲一个主线来一起来学习它。所以第一点呢是病了38年，我们从1到5节来看。那么第二点呢是耶稣对他问他的一句话，说你要痊愈吗6到7节。那么第三点呢是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8到15节。这是今天呢我们所要学习的这个大纲，是给大家我们先有一个框架，先有一个思路。好，这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病了38年。那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5章1节说这事以后，到了这事以后，这事是指哪件事情呢？我们接着第4章末了的时候，就是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那个第二个神迹，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耶稣治好那个大臣的儿子我前面8个神迹当中第二个神迹，他医好了大臣的儿子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呢这里说也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那么这个节期是哪个节期呢？在申命记16章16节说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夕节、祝棚节1年3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那也就是说按照犹太人律法的规定，这三个节期犹太人的男丁要在耶路撒冷要在那边他们去守节。所以耶稣当年呢也是这个时候呢也是上耶路撒冷去守节。 但至于说是哪一个节期，圣经当中没有特别的交代啊。有人说是啊逾越节啊，有人说是七夕节，但我想呢，每个人他都会找到自己的圣经依据。但我想呢，这既然圣经没有特别的强调说它是哪个节期，那我们也不做过多的去研究啊，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啊犹太人的男丁啊，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要守这个节。那这个地点是在哪里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的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那我们看到这张图呢，我大家显现的啊，在屏幕上大家能看到，可能因为我只找的这张图它是比较小的，可能大家要费点力气看了啊。那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呢，我们看上北，在北面有一个门，大家看到了吗？哦，这个没办法给大家展示了啊，在有个门叫阳门，对吧？那阳门再往北，再往上看，我们看到什么呢？啊，在那边有个池叫毕士大池，所以毕士大池呢位于耶路撒冷的这个东北角，它从那里下来，经过阳门呢，就能来到圣殿。啊，我们看到这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毕士大的意思呢，就是怜悯的意思。为什么呢？说因为在第四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啊，因为有这个天使来搅这个水的时候，说当时说有个传说，说有个神奇的疗效，第一个人下去的时候，他无论得了什么病，他都可以得到痊愈。所以在毕士大池那边有很多的病人。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啊，说里面有瞎眼的、瘸腿的、有血气枯干的，有许多的病人。那么这些人都在等着什么呢？等待着这一个天使来搅动这个池水，然后呢他们第一个下去，他们就可以得到医治。但是呢这时候呢我们还要补充来看一下，很多人说诶，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真的是有天使在搅这个水吗？有的人说呢，这个是第四节的经文，在括号里那个经文是特别加上去的啊，是为了应对第七节那个病人对耶稣所说的那句话。其实呢，有人说池子的水在搅动是那种季节性的那个雨泉那个泉水啊，那个雨水，然后它会出现涨涌的这种现象啊。但不管怎样呢，我们就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在这个毕士大池的旁边有很多患病的人，患各式各样病的人，他们呢在这边啊等待着，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得到医治。那么在这里呢，看到一个人啊，就是主耶稣来到那里，他看那里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这里说这个人病了多少年呢？病了38年。弟兄姐妹可以看到说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人，因为他病了这么长时间，他身体受到了这种苦痛。所以弟兄姐妹，当疾病进到一个人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疼痛啊，带来很各方面的影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没有人说我从来没有患病的啊，我们都会有生病的时候。那么生病的时候，我们想就是一个让我们身体非常难受、非常疼痛的。所以在前两天的时候，那在大概周四还是周五的时候后半夜当我睡睡觉，大概3-4点钟睡睡觉的时候，我的左胳膊这个左臂这个关节处就特别特别的痛然后正在睡觉的时候就把我痛醒，所以痛醒之后就失眠了，然后就一直就睡不着了。然后为什么会这么痛呢？当时我就想哎呀怎么会这么痛，我想是各方面原因在想。后来我就躺在那边去祷告，慢慢也不知道祷告到怎么样，后来就疼疼反正也就这样也就睡着了后来早上起来还好，就是没有又像晚上那样后半夜那样的疼痛。所以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什么，然后想到其实我那时候疼痛也只是一点点的时间。那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人他患病有38年的时间，而且在这38年当中呢，我们看到他身体上受到了很大的疼痛，而且他的心灵上 我相信他也会有很大的也有这种很大的伤害。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他一直在等着他可以到池子里面去，他可以得到医治，但是没有。而且呢也没有人去帮助他，可以帮助他，等着他把这个池水涌动的时候他就把它放到里边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池子里面在这张图片当中，我们就能看到很多人都在等待，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第一个到池子里去。所以这一个患病的人只能铺一个褥子躺在那边等待着。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我就想到了在圣经里面马可福音第二章里面记载的一个事情，是四个朋友抬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那我就当我在想患病38年的这个人的时候，我想到他是一个很孤单的一个人，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不像这个摊子，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里，这个摊子他不能走路，但是呢他有什么呢？有四个朋友。有四个朋友可以抬着他，把他抬到哪里去了呢？我们看这张图片呢，就是当时人很多，耶稣跟他们在讲传讲天国的信息。那么他们没有办法从门走进去，他们就把那个屋顶拆了，然后把这个摊子坠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耶稣看见他们这样做耶稣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所以弟兄姐妹就看到说，这个摊子他患病他是非常不幸的，但是他非常幸运的是什么？他有四个朋友可以帮助他，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但是我们看到在毕士大池边患38年病的这个人，却没有这样的人去帮助他。所以我想不仅他的身体受到了这种疾病的困扰，他的心灵也受到了也有很大的这个创伤和影响，因为没有人帮助他，他还在那边一直的等待。所以可以想象一个患病多年患病的这个人，可以想象即使在当时是在耶路撒冷，他们守节，他们过节是很快乐的节期，但是呢他却没有快乐。虽然当时那一天是安息日，但是呢我们看到对于一个患病多年的这个人来说，在他的里面也没有安息。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经历生老病死，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只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呢？患病了38年，他的人生，这个人他的人生需要有改变，需要有翻转，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人。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你要痊愈吗？这句话是谁说的呢？是主耶稣对他说的。所以第六节就讲到说，耶稣看见他躺着，就知道他病了许久。所以耶稣透过外在可以看到他病了，所以他知道他病了许久。然后耶稣看见，耶稣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弟兄姐妹，当我们仔细去思想耶稣经文的这句话，耶稣讲的这句话，我们是不是会觉得非常的奇怪？我们仿佛觉得这句话是一句多余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想，就像一个人生病了到医院里去，医生问他说你今天来到医院里来看医生，来看我你是想你的病好还是想你的病不好呢？没有哪个病人到医院见医生说，医生我不想我的病好。但是我们看到就像耶稣当年问他这句话说，你要痊愈吗？弟兄姐妹，这个人要不要痊愈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我们在那个这个患病这个人的位置上来说，我们要不要呢？我们都要。那耶稣为什么要问他这句话呢？我们想先看这个人是怎么回答的。这个病人呢就回答说，他说先生，水动的时候呢没有人把我放到池子里去。也就是说我想痊愈，但是呢我正去的时候怎么办？有人比我先下去。所以耶稣问的这句话，看看他的心里面到底是怎样想的。因为在这个人的心目当中，他觉得怎么样？我还是想要痊愈，但是呢没办法，你看池子的水，我没有办法第一个到里面去。弟兄姐妹， 我们就说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做事情，我们一般都要说讲究啊，办事情啊，去哪边办事情要讲究预约，对不对？要安排好时间啊。所以现在我们弟兄姐妹也看到，在国内的有一些教会也啊陆续的在啊开放出来，但是开放也不是说完全像以前那样在疫情之前的那种开放啊。我看他们是也要叫预约啊，有什么二维码或者怎么样，要预约到一个号码啊，他们有人数的限定，然后呢你要预约有两次啊没有来参加聚会呢，这个号码就取消了，你要重新再预约。所以预约的时候要有真实的信息啊，要有健康码啊，要怎么等等怎么样啊。所以也就是说，你有一些教堂虽然啊这个可以开放可以去聚会，但是呢会要有啊这个预约要安排的时间，你才能够有人数和这个预约的限制。那在毕士大池旁的这些人，弟兄姐妹，你想他们会预约吗？他们会说啊，我们一个个来啊，如果啊今天是张三跳下去啊，等下次在水洞的时候李四再跳下去。他们没有这样，那当池子搅动的时候，大家都不会礼让，都争先恐后的要跳到池子里面去，要得到医治。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他们不会去礼让了啊，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得到这个医治。那这个病人呢也是，他在这个时候呢，他不想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所以他也在那也找机会，但是一直找不到机会。所以耶稣为什么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耶稣就是看看他啊，首先有人说是啊在看他有没有信心，但信心的问题呢我后续再看，我觉得不是问他有没有信心，而更多呢是点燃他对生命的希望。他原来是绝望的，绝望是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这么长时间没有办法去第一个跳到池子里面去，在搅动的时候，所以呢他很绝望。但是耶稣来呢，耶稣给他希望，耶稣说诶，你要痊愈吗？那这个人就讲了这番话。所以耶稣看到说在他的生命当中怎么样，他还是这个希望自己的这个疾病得到医治的，让他看到耶稣讲的这句话给他带给他一个新生的盼望。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耶稣给他一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有机会得到痊愈啊。但是从他以前失败的经历来看，他觉得说怎么样，好像没有办法痊愈了啊，好像很困难，因为他总比别人慢，又没有办法去啊跟大家一个一个的排队然后到池子里去。好，弟兄姐妹，那耶稣问的这句话除了点燃他生命当中的希望，从绝望到希望，同时呢弟兄姐妹也看到什么呢？就是要耶稣问的这句话，当我在想的时候，如果想耶稣如果不问这句话，耶稣有没有可能直接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耶稣可不可以这样做呢？我想完全可以这样做。那耶稣问他这句话的时候，除了说点燃他生命当中的希望，让他看到希望看到盼望，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说耶稣问说你要痊愈吗？两块圣经说如果你要痊愈的话，你要留意你的生命啊，你的生活方式要发生改变。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原来他病了38年他是躺在那边的，可能别人去周济他才能可以生活，但是如果他被耶稣所医治，他痊愈了，那他的生活方式怎么样就会发生改变。所以之前呢我看过一个福音的小故事，讲到的说是有一个人他从一个酒店门口出来，喝得醉醺醺的，然后呢大家说这个人是谁呢？耶稣跟他的门徒走的时候看到这个人，然后彼得在旁边说耶稣，那个夫子，他说那个人就是你在毕士大池旁医治的那个患病38年的那个人。然后他们看见他说果然是他，然后就问他说他说你怎么喝得醉醺醺的，怎么生活过得这样呢？然后呢这个病了38年的这个人怎么说呢？他说就跟耶稣说你为什么要医治我呢？他说我病了38年我在患病的期间呢还有人周济我可怜我，到现在我身体健康了但是我38年我都没有工作过，我年龄又一大把了，你让我以后怎么生活呢？你为什么要医治我呢？所以当然这是一个圣经，是一个福音的故事， 那后边的标题是说什么呢？说如果一个人不明白真理，虽然他经历了恩典，他也不会明白恩典。那么我啊，今天不是跟大家分享真理啊、恩典这个啊这一方面，主要是呢，弟兄姐妹，我要透过这个故事给大家看到的是，当他被医治了，那就代表着说他的生活模式要发生了改变。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的让我们自己改变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嘛。我们常常所寻求的是什么呢？是要别人改变，而不要我们自己改变。所以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要寻求的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改变。我们千万不要说我的性格这么多年就是这样，我的脾气这么多年就是这样啊，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像那个患病38年那个人，我们虽然以前我们是这样，但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要寻求一种真正的改变。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原来是怎么样，信耶稣之后，我们在主的里面追求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的生活也发生改变。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疫情，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吧。原来我们都是在教堂里面去聚会的，但是还这个很长，这有2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的生活模式，我们的工作模式，我们都发生了改变啊。我们聚会原来在教堂里，现在我们没办法，我们就只能在网络上啊聚会。很多人原来上班是在公司里面上班，但现在呢，工作这个模式发生了改变，也可以在家里上班。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也有很多有改变的弟兄姐妹啊，原本可能是不太和弟兄姐妹有些交往的弟兄姐妹，但是呢，如今他很愿意更多的与弟兄姐妹交往也愿意更加竭力的去追求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原来呢是刚刚受过洗礼，可能还需要别人去服侍的弟兄姐妹，但是呢，如今呢却有一颗愿意主动去服侍别人的心。弟兄姐妹，这就是改变。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神的话语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有一种改变。就是那个瘫子这患病的这个人，他躺了那么多年，患病这么多年的病，他要改变。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痊愈对他来说，他要有一个改变，他的生活从此不再一样。在他的心目当中，他一直觉得说，耶稣问他这句话，是耶稣或许可以帮助他，把他池子搅动，水搅动的时候把它放在池子里面去。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却不是这样做的。那么耶稣是怎么医治他的呢？今天我们看到，常常我们自己的想法是想或者祈求耶稣按照我们所向往的那个所设想的那个方式，耶稣来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书第55章第8到9节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耶稣怎样去医治他呢？我们看这个病人是一种想法，但耶稣却不是按照他的想法来医治他的。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就是当这个病人他回答耶稣之后，耶稣没有说其他的耶稣马上就说一句话，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个病人他所注重的都是过去他那种失败的经历，他没有办法第一个跳到池子里面去。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难处当中，主耶稣却对他讲了一句话，对他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弟兄姐妹，在第9节说那人就立刻痊愈，拿起褥子来走了。 弟兄姐妹，当我们去思想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神迹当中，我才想到这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这一个神迹是主耶稣主动行神迹。你看到弟兄姐妹之前啊，我们所学的耶稣所行的神迹，以水变酒的神迹，医治大臣儿子的神迹，都是人来到耶稣面前来求耶稣帮助。但是这个神迹是主耶稣主动来到他的面前，怎么样？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啊，耶稣医治这个病人，这个病人并没有请求耶稣的帮助，但耶稣却医治了他。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那这个人他是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人呢？耶稣所行的神迹，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会看到他要求人说：“你信吗？啊，你有没有信心呢？啊，照你的信给你成就吧。”这是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人呢？啊，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去思考。因为有的人说，这个患病38年的人很有信心，为什么呢？因为让他拿起褥子走，他就走。啊，有人说他没有信心，啊，因为他还不认识耶稣。所以就看我们对信心啊，你怎样去理解，对他的定义是怎样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啊，我写了一这段的话，我说一般来说呢，我们看得蒙医治的很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对耶稣要有信心。但是这次这个人呢，啊，他甚至不知道耶稣是谁，对不对？我们的后边的经文来看说，他不知道是谁把他医治好。因为通常呢，耶稣因着人的信心而实行医治，但是弟兄姐妹很重要一点是，但他也不会因为人缺乏信心而限制自己的作为。通常耶稣会按照人的信心来医治，但是呢，也不会因为人缺乏信心就限制耶稣他自己的作为。所以神迹是什么呢？是啊，神的那个记号，他的作为。是耶稣当年所行的这个神迹是人所不能行的，啊，是给人一种有这样的看见，让人可以相信耶稣基督他真的是神的儿子。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什么呢？就是当耶稣对他说：“你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个人就立刻痊愈，拿起他的褥子走了。弟兄姐妹，我们想象。患病38年的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可以想象，患了这么长时间的病，当耶稣医治了他，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这个人，你会怎么样呢？我们就非常的感谢他，要非常的感谢耶稣来医治。但是呢，我们看到后来这个人他的所作所为，我们看到他并不是一个很感恩的一个人。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一个人，啊，他后来又跑去告诉犹太人说使他痊愈的就是耶稣。那耶稣在圣殿里面看见他的时候呢，啊，就告诉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怎么样，再犯罪。那言外之意呢，就是说这个人患病38年的这个人，他的病是跟他犯罪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说不是所有的啊这个病都是啊是因为犯罪的人自己犯罪的，啊，就像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他的病是要神在他身上显出荣耀来啊。所以单单来看这个人，他是因为他犯罪，所以导致他啊患病，患了这种啊这么多年的疾病。但耶稣呢使他痊愈，但他并不知道耶稣是谁。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他并没有感谢耶稣，可能因为当时那种情况，耶稣也很多，耶稣也离开了。但是通过他的所作所为，我们知道啊，当耶稣医治他的时候，他不是一个感恩的人。在圣经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一个啊这样的故事。大家看这张图片，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啊，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记载的，在圣殿门口那个啊瘸腿的人，他得到了医治啊。那么也就是说，当时彼得、约翰他们到圣殿里面要去啊。上圣殿去，他们去祷告。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看见在那边有一个瘸腿的在那边，所以呢，彼得和约翰就定睛看他啊，然后就说：“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么这个人怎么样？他就起来啊，他的脚和踝子骨就立刻健壮，就起来跳着、站着又行走啊，同他们进了圣殿。 兄弟姐妹，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读到这个故事，我特别看到的是这个瘸腿的人，他得了医治之后，在第三章第九节第八节的末了，弟兄姐妹，我用红字把它标注出来了，就是这个人他怎么样，他走着跳着干什么呢？赞美神。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神面前得了神的恩典，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来赞美神呢？盼望神也今天也帮助带领我们，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信心软弱，但是神不会因为我们的信心限制他自己的作为。同样呢，也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有神特别的恩待，特别的保守，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特别的恩典，那么我们也在神面前常常的来感谢神。好，所以这一个患病38年的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他前后的这个经历，好像觉得说他不配得到医治啊，我们觉得他竟然又不懂感恩，然后后来又去告诉犹太人说使他痊愈的就是耶稣，给耶稣带来麻烦。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了，在圣经里面马可福音第二章第17节，我们在头顶上可以看到，这里说耶稣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觉得这个人好像不配得到医治，但是在神的那里，耶稣的眼光与我们的眼光却不一样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眼光去想，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同时我们也知道耶稣有他在世上这所行的这些事情，这些神迹都有他自己的计划好，盼望神来亲自的帮助带领我们。我们最后来看这个结语，那结语我是这样写的，我写病了38年的人，他的境遇是悲惨的。那么虽然呢，他还不真正的认识耶稣，他也缺乏感恩的心，但是呢，蛮有怜悯的蛮有怜悯的耶稣还是主动的走近他，带给他活泼的盼望并医治他的疾病，这是极大的恩典。我们看到这是在患病38年这个人身上我们所看到的。那我也是写了这样的话，我说盼望生活在今天的你和我，那么因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我们的人生就不再一样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寻求合主心意的我们的改变。那靠着主，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让我们的里面都长存着信望爱。好，我们接受闭目来做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当年行这样的神迹，今天给我们很多的看见。主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也像这个病人这样我们可能受很多事情的困扰，有很多的困境临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也真的是在你面前盼望神你亲自的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在各样的困境当中，主啊，求你救拔我们，也让我们里面有的时候面临困境的时候，你点燃我们里面那个希望点完，让我们心里面重新从绝望到希望，使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蛮有盼望的面对我们的生活。主啊，求你也格外的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蒙受你恩典的时候，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常常仰望你，来到你的面前盼望你来亲自的帮助我们，使我们不忘记你的恩典，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合乎神你的心意。祈求主来亲自的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环境当中满有主的同在，满有主你的恩典。主，你保守我们不但有健康的身体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有活泼的盼望。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